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用你的生命，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使我们在你的爱中来认识你，在生命中，在经历里面来认识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那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得以见光。主，我们感谢你啊！借着这么多信心的见证人摆在我们前面，如同云彩围着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能够因此被激励，也能够脱去一切的重担，放下一切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跑前面的路。主，我们感谢你啊！真是巴不得我们在剩下的这一些时间里面。在你即将回来的时候，主啊，你能够亲自的预备我们，成全我们，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不羞愧。我们感谢你，祝福今天早上的聚会，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在过去的几次里面我们交通了几位信心的见证人我们从亚伯。然后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我们都交通了神怎么在他们身上的带领那我们今天特别要交通到以撒。那我们在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二十节他特别讲到以撒的信心以撒是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这边特别提到以撒的信以撒因为因着他的信心他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那我们上次也提到我们读圣经的人都很清楚当我们读到创世纪二十七章的时候从我们人的眼光来看以撒这个时候已经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这个时候他觉得他自己已经要死了他盼望能够吃他儿子以扫所做的美味他好给他祝福那我们知道当以扫出去的时候利百加告诉了雅各所以雅各就在他母亲的安排底下来骗他的父亲来得祝福所以以撒给雅各祝福的时候其实他从我们字面上来看其实他并不很确定他一再的反复问他你真是我的儿子以扫不是那我们知道雅各说我是所以他父亲以撒就给他祝福当他祝福完之后以扫回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事实上他发觉他之前祝福的不是以扫的时候他大为战惊大大的战惊然后圣经上记载以扫在那里哭一定要以撒再给他祝福所以以撒后来又给以扫祝福所以从人来看这好像不是一个信心的祝福但是到了新约圣灵的解释是讲到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以撒给雅各给以扫祝福所以我们必须要用以撒一生的历史来看圣灵为什么下这个结论为什么圣灵的结论跟我们的结论不一样这是我们要看见的那我们上次特别从创世纪十八章开始看起因为十八章的时候特别讲到神应许亚伯拉罕撒拉要生以撒的这个应许的时候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已经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所以很清楚的以撒不是从血气生的以撒的生命从预表来讲他不是从亚当来的从预表来讲 他是凭着应许生的，他是预表我们的主，因为生命乃是在他的里头。所以整个从神的眼中来看，全世界只有两种人，只有两种生命，一个是亚当的生命，那首先的亚当，一个是末后的亚当，是我们的主。所以亚当的这个生命是必死的生命，我们主的生命呢，因为他生命是在他里头，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所以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第一点给我们看见，就以撒的那个生命是从应许来的生命，它不是从亚当的生命来的。然后这个生命需要长大，所以我们在创世纪第21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以撒就开始断了奶了。当以撒断奶的时候，亚伯拉罕摆设宴席，这个时候撒拉就看见夏甲跟他所生的儿子以斯玛利在那里嬉笑，所以他就对亚伯拉罕说，把这个死女跟儿子赶出去，因为这死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那这一段我们上次稍微提了一下，就加拉太书的第四章给我们做了解释。那加拉，我们稍微再看复习，简单的复习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从28节到31节，他特别提到不仅仅是以撒，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是凭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我们都是凭应许做神的儿女，所以我们里面都有从神来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那第29节，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一样。所以你看见属血气的一定会逼迫属灵的，你不管在哪里都一样，你在家里面也是这样，在教会也是一样，在工作场所也是一样。如果你真的要走属灵的路，你一定会受逼迫。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还不是这样子，这里给我们看见来是说，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一个生命就是以斯玛利的这个生命，一个呢就是以撒的生命，一个是从主来的，一个是我们天然亚当的生命。所以呢，当我们真正需 要走这条路的时候，你发觉我们里面那个以斯玛利的生命在逼迫我们。所以呢，他接着 就说到了，当时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按着圣灵生，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把死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死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慢慢长大，我们属灵的生命慢慢断奶了，希伯来书前面特别讲到，当你生命幼小的时候你是吃奶的，你不能吃干粮，但有一天你慢慢的生命长大，你可以吃干粮了，你能够长大成熟的时候呢，那肉体在你身上就没有地位，或是呢肉体对你的瑕疵就会越来越少。所以在然后到了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就给我们解释的更清楚了。他讲到我们都是那承受产业的，所以我们都是全业的主人，有一天我们都要跟主一同承受产业。但是呢 还为孩童的时候，我们如果生命还幼小的时候呢，跟奴仆没有什么分别，我们乃是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换句话说我们都是在律法以下，我们被律法辖制，但是时候满足的时候，神的儿子来到，他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为的是要怎么样呢？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所以当我们生命慢慢成熟的时候，时候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到了儿子的名分。换句话说，我们不仅有这个地位，我们也有这个生命，有这个经历。到那一天，当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都要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就能够靠着神为后世和后世得产业。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过程的里面，我们都像以撒一样，所以以撒的经历也是我们的经历。我们当我们还是年幼的时候， 我们是在管家，是在律法的底下。但是慢慢我们生命长大成熟的时候，我们要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要承受产业。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但是如果我们还不成熟的时候，你会发觉以实玛利那个生命在嘲笑我们，在逼迫我们。所以我们里面常常会，里面有一个感觉，就是我真是苦啊！哦，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来到了创世纪的22章啊。22章，我们上次从亚伯拉罕的角度来看过了啊，那我们今天要来从以撒的角度来看22章啊。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神是要试炼亚伯拉罕啊，就叫他带着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啊献上啊，他们走了3天的路程啊，然后我们知道到了第3天的时候呢。亚伯拉罕远远的看见那个地方，就对他的仆人说啊，你们和驴在这边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然后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这时候已经老了啊，他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啊。所以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这个童子啊，在原文是跟那个仆人是同一个字啊，原文那个仆人是童子仆人，所以这个仆人其实都不是童子啊，所以这里的童子是这时候以撒已经长大了啊，最早也是 teenager 的人啊，甚至都到了17、18岁了，所以他不是一个小孩子。他的父亲拿不动柴啊，拿不动柴，燔祭的柴以撒可以拿得动，亚伯拉罕只能拿着火跟刀啊同行。这时候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呢？亚伯拉罕说，我儿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所以以撒不明白啊，既然我们要去献燔祭，羊羔在哪里啊？但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二人同行啊。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就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我们再说啊，以撒这个时候是个童子，他要挣脱的话，绝对可以挣脱。亚伯拉罕是一个老年人，不可能把他绑得住的。那当然，我们知道以撒在这里，他的生命是代表预表我们的主的啊，说的。所以圣经上讲到，我们的主他自己上十字架是他自己愿意的啊，他可以拒绝的，但他愿意的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以撒在这里啊，他顺服。在他父亲的手中，他是一个顺命的儿女啊，所以就把他绑起来，要杀他。结果我们知道，神从天上呼叫啊，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也不可害他啊。结果就给他看见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啊。所以以撒的经历，在这一段的经历。可以说他经过了死，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已经被绑了，准备要杀了，所以他就他的经历来讲，经历死而复活。那这个是，当然我们知道这是预表我们的主，但是以撒也经历了主所经历的，因为是同一个生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要经历这样的生命，好像你把神把我们带到死地，然后从死里把我们带复活。所以这些都是以撒在这一段的经历。如果今天你要讲以撒的信心，你可以讲这一段，对不对？或是前面任何一段都好。但是很奇妙，当圣灵在讲到以撒的经历的时候，不是讲这一段，这一段是最好的经历，他相信而且顺服。但是没有提到为什么要讲了这些呢？因为后面还有一些经历很重要的。好，当以撒从死里复活，就等于他22章是讲到他经历从死里复活，因为他预表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了。你知道当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以后发生一件什么事吗？如果你读启示录第5章，你会看见在神的宝座，我们知道神的宝座周围有24长老，24个座位，然后还有10活物在那个地方。然后在了第5章，我们就看见怎么样呢？我们的主就像羊羔 刚刚被杀，然后站立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一段的经历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的经历，对不对？他现在 在神的面前了。所以以撒也在这个地方经历同样的经历。但是如果你读启示录第五章的话，他那边有一段话，你看一下，跟这一段 有关系的。好，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在原文是刚刚被杀，就我们的主义复活的那个景象，在这个地方有羔羊站立，像是刚刚被杀的。啊，接下来讲了一句话，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所以这边特别讲到神的七灵，神的七灵是什么呢？就羔羊的七角七眼。那我们知道只有一位圣灵，对不对？圣灵只有一位，所以呢，这里讲到七灵，我们知道这是讲到圣灵那个全备的工作，七灵，圣灵全备的工作，因为只有一位灵。但他讲到这个圣灵呢，是七角七眼，是羔羊的七角七眼。我们知道七角讲到了完全的能力，所以圣灵乃是能力的灵。七眼呢是讲到智慧说的，所以乃是智慧的灵，圣灵乃是智慧的灵。但是读到第四章的时候，你也提到了，也看见神的七灵是什么呢？神宝座前的七盏火灯。所以这里是讲到什么呢？讲到他是启示的灵。所以你看见圣灵，他是能力的灵、智慧的灵、启示的灵，但现在怎么样？奉差遣往普天下去。那这一段的经历呢，其实就是《使徒行传》圣灵降临的经历。因为我们知道，当主升天以后，接下来是五旬节，然后圣灵降临。所以启示录第二章特别提到的就是这一段的经历。所以启示录第五章跟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讲的也是同一件事情，因为那时候五旬节到了，圣灵降临在那里，其实就是七灵王普天下去了。然后呢，彼得在这里做了一个见证，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五节，我第三十三节我念就好了，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你看，这是我们的主到了在启示录第五章，他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是七灵，神的七灵往普天下去了，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当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了怎么样呢？那120个人就被充满了，基督的身体就开始了，教会就开始了。所以现在我们读到创世纪二十二章，以撒他经历了从死里复活，然后你读到二十二章的末了，你看，你读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末了，他就讲了一些事。第二十节，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加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长子是乌斯，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基姆利，并基薛、哈索、毕达、伊拉、比土利生利百加，看到没有？利百加，这八个人都是密加给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生的。拿赫的妾名叫流马，生了提巴、加和他想和马加。好，那为什么要提这里呢？你接下来就看到要为以撒娶妻子了。以撒的妻子利百加就是预表教会说的，所以到了二十四章，你看老仆人就要去为以撒娶妻子了。为什么呢？就是教会嘛。 所以你看见，事实上旧约这些经历啊，跟新约是摆在一起的。我们必须一起来看，我们才会懂得这里所提到的事情。好，到了24章，我们看一下，我们看第二节就好啊。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主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我们知道迦南是受咒诅的，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为什么要去本地本族呢？因为同个生命，就预表来讲是同个生命。所以我们的主他要娶他的心腹，一定跟他是同个生命，我们都是他同样的生命。所以不能够娶这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好，那接下来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所以你看见没有，不能够把以撒 带走，只能把这个妻子带来。所以你看见有一天啊，教会跟主乃是在哪里相遇呢？不是在这里相遇啊，这个等一下你会读到，所以这里的都是预表的，都讲到我们这里。那这一段的故事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了，所以我只是跳着讲教，没有时间讲细节，我们都很熟悉了。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老仆人是指着圣灵说的，对不对？因为他打发老仆人去嘛，那是指着圣灵，因为圣灵要做这个工作，因为神的七灵是往普天下去的嘛，要去为我们要去预备嘛。好，然后我们就知道结果呢，在井旁就遇到了利百加。之后我们知道利百加就把他引回到他的家里面去了，然后就把整件事情就讲了，以后就要把利百加带走。那当然他的父母跟他的哥哥拉班，我们知道以后雅各会碰到这个拉班，就希望他这个女子能够多留一点时间，但是老仆人不准，老仆人就说那个他一定要现在跟着我走，那他们就说这样好了，本来他们说能不能再给我们10天的时间才可以去，那我们看24章的第36节啊，24章的36节，那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的那里去。”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他。”所以要问问看这个利百加。38节，58节，对不起，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都走了。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的确这教会是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到仇敌的城门。”的确要胜过仇敌，因为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好，首先我们看见利百加从来没见过以撒，利百加为什么要跟着老仆人走？因为当然有很多圣经上有很多的话印证这句话啊，不过我觉得有一句话很美啊，就是彼得前书1章第8节所讲的啊。彼得前书1章第8节怎么讲一句话什么话呢？虽然未曾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那当然圣灵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所以如果不是圣灵工作我们不会知道的。那圣灵做了什么工作呢？我们看一下创世纪24章的36节，在这里圣灵做了一个见证，老仆人做了一个见证，也是圣灵做了一个见证。36节怎么讲呢？ 我的我主等一下，我看一下。哦，第36节，好，我主人的仆人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这什么意思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那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你看见哦，事实上利百加从来没见过以撒，我们也没见过我们的主， 就肉眼来讲没见过，但是呢，虽然未曾见过他，却是爱他，连那么多历史里的那么多神的儿女爱他。为什么呢？虽不得看见，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为知道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那里，他从父那里承受了所有的产业，我们也在他里面得到一切属灵的丰富。好，那从那个地方巴旦亚兰要一直到迦南，要好长的一段路程。那今天我们要去见主，你看我们在生命中也走了多少的路程，但是呢，有老仆人带领，有圣灵一直在引导我们，走这一条道路，走这个旷野的道路。好，你看，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啊，我们就跳过来看第63节。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以撒从家里面出来哦，到了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那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怎么样？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呢？”主人说是，那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所以他们在哪里相见呢？那是在田间相见，还不是在家里面。那我们从新约的眼光来讲，我们知道啊，圣经上告诉我们，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在主里面死人要复活，活着的人要跟他一同提到哪里呢？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空中就是田间了，我们现在是在路上，那家里面是什么？就是宝座所在地。所以这边只是讲个大概，当然我们知道，你用新约的眼光来讲，那得胜者是被提到宝座去的，然后空中发生征战，然后主带着得胜者来到了，从宝座来到了云中空中，在第七号吹响，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所有还留在地上的，不管是信主死了的人，复活活着人，与他一同提到空中与主相遇。这个时候就是所有，我们就永远与主同在。那在这个空中就是什么？就是整个田间说的，因为正好在半路上迎我们嘛。我们现在是在地上，他在宝座嘛。那有一天我们要在田间与他相遇。就是对，就空中啊。那仆人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他母亲撒拉是预表什么呢？天上的耶路撒冷，记不记得加拉太书第4章讲的，他是预表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以撒把利百加引进了什么地方呢？就去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所以后来我们知道，整个到末了的时候，就是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的，也撒拉的帐篷就预表这个新耶路撒冷嘛。因为其实在加拉太书第四章讲到了，在上的耶路撒冷嘛，那是指着撒拉说的嘛，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以撒爱利百加，基督爱教会，因为他已经付上了代价。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爱是圣经上第二次提到的爱，这个爱来是基督爱教会的爱。亚伯拉罕爱以撒呢，是神爱他儿子爱世人的爱。那这里是基督爱教会，他为了教会他曾经舍己。 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是当他经历了死而复活以后呢，教会就在这里预备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见了，那更重要的经历就来了，那是记载在创世纪二十六章。创世纪二十六章，那这一段其实也有很多，但是我们就从十二节开始交通就好了。十二节，创世纪二十六章十二节，以撒在那地耕种，这个地方是腓力斯地，我们知道在这之前他差点也把他妻子给卖掉了，但是呢神干预，神救了他，所以以撒呢就留可以留在那边，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你看神赐福给他一年有百倍的收成。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腓力斯人就嫉妒他，所以他现在有属灵的祝福，神祝福他。那腓力斯人代表什么呢？腓力斯人代表属肉体的人，所以属肉体的人就祝福，就嫉妒属灵的祝福，因为他们没有，他们只有，他们有属地的祝福，但他没有属灵的祝福。那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腓力斯人全都塞住，塞满了土。你看亚伯拉罕以前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以前也住在这一带嘛，然后呢，他父亲挖了很多井，因为他们不但做牧人，牧人需要井的，他们也 做农夫 也需要井的，所以井很重要的。那亚伯拉罕的仆人挖了很多的井，所挖的井呢，腓力斯人全部给他塞满。那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的多，所以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俄谷支搭帐篷，住在 那地方。所以你看当他昌盛以后，神祝福他以后呢，结果呢腓力斯王叫他离开，结果他就离开了，他到哪里去呢？到基拉俄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所以他现在受了逼迫，那他的逼迫他就到哪里去？他到谷中，换句话说，神带我们走的路都是越走要越谦卑的，所以他是往谷中去，然后他支搭帐篷，就说出了我们不但是要走卑微的道路，我们在世上还是走寄居，走客旅的道路。所以这里是在谷中支搭帐篷。那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腓力斯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人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所以这一段经历就是以撒的经历，那这个经历很重要的，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因为亚伯拉罕的井，曾经供应了当时的需要，但现在呢被腓力斯人塞满了。所以今天历史历代，我们知道你读很多属灵书报，属灵的书籍，你会发现在从前这些圣徒，他们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们因为在神的面前，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做了挖掘，做了倒空的工作，所以呢，他们从主那里得到了很多属灵的供应，他们供应了当时那一个世代的需要，但是呢，后来被腓力斯人填满了，所以以撒要重新挖出来，今天也是如此，譬如说因信称义，因信成圣，这些真理都是当时供应了那个时代的需要，如果我们知道那个背景的话，它的确供应了那个需要，譬如说住在基督里，这是一个属灵的真理，供应了那一时代的需要，那今天我们也读这些，但这些变成知识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被腓力斯人 填满了，我们里面有好多东西，属世界的，属肉体的东西，啊，因为非力士代表肉体嘛，都把我们填满了。那你必须要怎么重新挖掘出来？换句话，你要让圣灵、让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做道工。如果我们里面被这些东西充满，被肉体、被这些东西充满，你没有办法享受那个活水的供应。所以呢，以撒呢，就把它挖出来。换句话，你要付代价的，你要舍己的。把他挖出来，又重新照他父亲所取的名字叫那个井的名字。所以在基督里就是在基督里，你没有更好的名字，因信称义就是因信称义。所以呢，以撒在他走他一生道路的时候呢，他从他父亲的井中重新挖出来，他得到供应。今天我们在走属灵的道路，我们也需要从历史历代很多的圣徒身上得供应，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读这些属灵的书籍的时候，属灵的见证人他们的自传也好，我们得到供应。但你真正要得到供应呢，我们里面需要被倒空的，这是他从历史历代来的得来的。但是呢，你不能光靠别人的，因为我们也需要跟我们的主跟我们的神有自己亲身的经历。换句话说，你也需要挖井，这是你自己的。所以到了十九节啊，26章19节，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它是活的，像井水可以冒出来的。那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埃瑟的名意思就是相争。所以你看现在呢，他又经历了一件事情，既然他自己挖了，结果挖好了有水了以后，人家把他抢走了，有人跟他相争。所以这是以撒挖的第一口井，叫埃瑟。那接下来21节，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震惊，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提拉。西提拉叫什么？就是为敌的意思。所以你看第一个井呢是相争，第二个井就更厉害了，为敌了。但你看见以撒呢，以撒就你们要我就给你们，所以他没有去争，他又去挖，以撒拉离开的地方又挖了一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利和伯什么意思？宽广的意思。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广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所以这一段的经历很重要，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走属灵道路的时候我们都会碰到的经历。那这一段的经历用新约的圣经话来解释的话，那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的解释。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好，加拉太书第五章第17节，加拉太书第五章17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啊。那情欲在原文就是肉体，就是非利士人的代表。圣灵就是以撒里面那个生命，那个属灵的生命。所以你看见呢，现在呢，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非利士人一直在跟以撒相争，相争到一个地步怎么样？这两个是彼此为敌。所以刚开始是埃瑟，接下来是什么？什么提拉？西提拉，对不对？就是为敌了。但是呢，你会发觉那是圣灵那个里面那个生命，就我们里面有肉体，我们里面也有圣灵，这两个在相争，不是我们在相争。所以你靠自己去对付你的肉体，你永远没办法胜过。但是呢，是我们里面圣灵在跟我们里面的肉体在相争，争来争去就彼此为敌，越来越厉害。 真的越来越厉害，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在原文翻译的更好，就是使你们不做你们想做的，使你们不做你们原来想做的。这什么意思呢？罗马书告诉我们，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干什么？我愿意做的善，我反倒不去做；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反倒去做。那现在呢？你可以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你看见这个时候，本来我们的经历就像罗马书第七章的经历一样，我想要去做那个善事、好事，我做不来；我不想去做，我反而做，我真是苦。但是圣灵一直在我们里面做工，他在跟我们的肉体在征战，慢慢慢慢慢慢就发觉了，圣灵的力量就越来越大了，肉体的力量越来越少，慢慢我们就可以不做我们肉体想做的事了。所以这一段的经历就是我们在就是以撒的经历，因为以撒那个生命就是从圣灵来的生命。但在这一句话之前，第五章的十七页之前，它第五章有十六节，我们也来看一下啊。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这里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说你要顺着圣灵而行，你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但是我们常常觉得说，我想顺着圣灵而行，我想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但我肉体的情欲常常胜过。那接下来后面就告诉我们，你首先你需要有这个立志，就你希望有这个盼望，你要向主有这个祷告，我愿意顺着圣灵而行，我不愿意放纵肉体。然后你就看见十七节，圣灵跟肉体相争，肉体跟圣灵相争，争到最后他们彼此为敌，到后来呢，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你们不做自己想要做的，这叫什么呢？这叫利和薄，你就到了宽广之地。好，我们再回到第二十六章啊，创世纪二十六章，再回到创世纪二十六章。所以现在他们就来到了利和薄，现在宽广了。那当然这是我们里面的故事，但这个同时也是外面的故事。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不仅我们里面有肉体啊，我们周围也有很多的肉体，对不对？周围很多肉体，我们里面有很多肉体，那周围有很多人也会的。所以呢，那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当你真正要走属灵道路的时候，不仅你里面的肉体反对你啊，连周围的属肉体的人也反对你啊，因为你挖出了一口井嘛，他说这是我的，好，你也给他了，又挖一口井，他又是你的，那是什么意思？你要学什么功课呢？这主耶稣讲的话。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有人拿你的里衣，你外衣也给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第二里路。有人向你借贷，不肯推辞。这样子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你就看见以撒的生命啊，他不仅断奶了而已啊，你看他现在这个经历是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一步一步的在做，要做到有一天他要像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这样就得到了那个儿子的名分。所以现在呢，到了宽阔之地，到了利和薄。好，接下来更精彩的在后面，二十三节，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所以 所以离开了这个利和伯，他现在到别是吧，利和伯已经宽广之地很好了啊，但神还把他带到更完全的地方，所以现在他就上了别示巴了。一上了别示巴，当夜你看到没有，耶和华就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所以这个时候呢，到了别示巴又挖了一口井，这是以撒所挖的第四口井，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口井。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的军长菲哥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你看到没有，菲利士王哦，跟他的军长哦，来见以撒，主动来见以撒。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现在耶和华的同在是人看得见的，为什么人看得见呢？因为他经过了前面所讲的埃瑟，经过了西提拉，经过了利和伯，来到了别示巴。这个经历让用新约的话来讲，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显现，神在肉身显现。所以现在他的仇敌都看见了耶和华与你同在。很多时候我们讲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人家都看不见，对，但是人家没有讲哦，以上没有讲，人家看见了。所以这些都是一步一步的经历，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知道这些经历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向圣灵来解释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二十节的话。所以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他们说，我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宽待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现在怎么样呢？仇敌怕他。你记得我们在读雅歌的时候讲到，他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仇敌都怕他。现在仇敌怕他，主动来求和，而且呢，他们说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以色就为他们设摆筵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了。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就在那一天他们得了水了，他就给他起名叫示巴。所以什么叫别示巴？别在原文就是比尔，就是井的意思。所以事实上这个别示巴的意思是示巴的井，示巴在示巴所挖的井叫别示巴。那示巴的意思就是起誓的意思，他们起誓，仇敌跟他起誓和好，与他立约，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哇，有了活水出来，换句话说，这个时候，你看见仇敌都对他产生畏惧，仇敌看见他有耶和华的同在，仇敌承认宣告说，神你是蒙耶和华祝福的。当人被带到这样光景的时候呢，他 他有一个别十八件，活水从这里涌出来了。换句话说，这个时候他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是不断的被圣灵充满的生命。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讲到怎么样，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换句话说，这个充满呢，不是偶尔被圣灵充满一次，而是他是他这个人的整个 生命生活呢，就是活在一个什么里面？圣灵充满，圣灵满意的生命，满意的生活。所以现在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的生活。他这个人是受圣灵管制的生活。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二十八章，我们来看二十八章，创世纪二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创世纪二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以撒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并嘱咐他说：“你不要娶迦南的女子为妻，你起身往巴旦亚兰去，到你外族比土利家里，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你看现在雅各要离家了，以撒给他祝福，以撒说什么话呢？把第四节，把应许亚伯拉罕的福都赐给你。所以现在，所以以撒一点都不后悔他做错了。事实上他在这里强调祝福他，让他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所以这里完全是把所有神给以撒的祝福都给了他。那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看，到底以撒给他做了怎么样的祝福。那这个 我们想到这就是在二十七章了。二十七章的第二十，我们从二十七节开始看起。二十七节，创世纪二十七章的二十七节，他就是这个雅各了，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然后就说：“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好，这个是以撒给雅各的祝福。他特别提到二十八节，特别提到愿神赐给你天上的甘露。什么是天上的甘露呢？我们读诗篇的时候特别讲到弟兄和睦相，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像那从黑门的甘露，降到锡安山，对不对？所以这个从天上的甘露就说到了那个圣灵的充满，圣灵的降临。换句话说，保得圣灵在他身上的一切福气。地上的肥土，我们知道这个迦南地来的指的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说的，所以他不但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管制的人，然后他也是要得着在基督里一切产业的人。当然他所代表的一方面当然是指着我们的主，一方面指着所有神的儿女， 因为基督要承受，不是我们教会要承受基督一切的产业，并许多五谷新酒，换句话说，他得到所有生命的供应，所以这是以撒给雅各的祝福，都是属天的。然后他接下来讲，愿多民侍奉你，多国归拜你。这个是，这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是在十七章哦，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气，就在前面有提到了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气，然后后面也提到，愿你做你弟兄的主，因为这是你母亲的儿子要向你归拜，这是长子的名分，所以这是雅各是要得到长子的名分。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愿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十二章我们读过，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福。所以你看见现在呢，雅各所得到的是什么？全部都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来的。所以神被称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虽然雅各是这么不好，从人来看是这么不好。好，那现在他也给我们知道，也给以扫祝福啊。那给以扫祝福在三十九节啊，三十九节啊，他父亲以撒说啊，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啊。很奇妙，在很多原文的圣经里面，他的意思正好跟我们中文的相反啊。他那个原文的意思说啊。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远离你所住的地方，天上的甘露必远离你所得。所以很奇妙，他的原文跟这个正好相反，但有些版本是这个版本所以不知道真正的意思。但第四十节，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睁开他的耳。你不要忘了，这是以撒指着雅各跟以扫所住的福，是指的将来的事说的啊。那这一段话呢，我们翻译出圣经就好了，我们不多读啊。你看一下《列王记下》第八章，《列王记下》第八章。列王记下第八章第二十节，列王记下第八章第二十节，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以东人就是以扫嘛，以扫的后代嘛，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立为王。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时候果然他强盛的时候，他就脱离他的兄弟，因为约兰 这边是讲的犹大说的，是讲到那个雅各这个后代说的，所以这些果然都按着字面应验。所以我们再说，当我们读到，所以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看了，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二十节这一句话了啊。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一章第二十节的话，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我们知道从外面来讲，以撒已经年老昏花，他要吃美味他也搞不清楚了，但是你知道在他的一生的生命里面，当他一开始摸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因为现在他开始要祝福，要讲到将来的事了，当他摸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呢，信心就出来了，因为信心乃是灵里深处的事情，这越过我们的肉体，我们肉体虽然毁坏，内心是一天心是一天，所以他外体可以毁坏，他可以迷糊，但是当他一开始祝福的时候，因着信，信就冒出来了，所以就说了祝福呢。那这里的祝福特别讲到，第一个是讲到他什么呢？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所以现在他要开始讲话了， 这不是他外面这个人在讲话了，但是里面那个生命借着他那个生命在他里面成熟到一个地步，现在他要讲话，讲了讲什么呢？讲将来的事。什么是将来的事？将来的事只有就是神的意思，神的旨意。所以现在当你生命真的到成熟了一个地步的时候，当你开始摸属灵的事情的时候，那个信心浮起来所提到的事情呢，乃是你摸到了生命，你那个生命摸到了神的心意。所以属灵的人他能够看透万事，尤其他外面看不清楚了，但他现在摸的时候呢，那个生命知道神心意的事情，所以他就指着将来的事。所以果然神的心意借着他的话发表出来了。然后呢，就为什么呢？就为雅各以扫祝福。所以你看现在呢，雅各是排在以扫的前面了，因为雅各是长子，为雅各以扫，然后呢为他们祝福。什么叫祝福呢？就是当你生命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呢，生命自然流露出来的那个就是祝福。所以现在他外面，我们看我们的解释，他外面老了，年老了，糊涂了，贪吃了，做错事了，但是一摸到属灵的事情，那个信心起来了，因着信指着将来的事。我们再说将来的事是摸到神的心意，所以神的心意跟属灵的生命有关系。我们生命不到的时候，你就算摸神的心也是头脑的，但当你有了这个生命的时候，你所发表的乃是神的心意，因为是灵里的发表。然后呢都是祝福的话，因为他在为他们祝福。所以我们感谢主，人会失败，人会软弱，人会甚至 会跌倒，但是属灵的生命是留在那个地方的。因为他从我们知道 他是从最开始那个埃瑟那边一直到最后到了别示巴，他得了活水，圣灵在他里面 掌管这件事情。所以他虽然外面糊涂，但当一摸到属灵的时候，圣灵在那边掌管，因为他有活水了。 他在那里我们能够给人祝福。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我们在以撒的身上看见神怎么带领他走一生的道路。所以当他整个生命要做个总结的时候，圣灵说因着信他能够 指明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因着信他能够祝福人家，这是生命的故事。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当我们看见这些信心的见证人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被你来带领，被你来成全的时候，主，我们也满了盼望。他们也有失败，他们也有软弱，但是主，什么时候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经历你的刚强？因为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所以真是巴不得你真的常常我们在灵里面能够操练，能够转眼来仰望你，因为你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你所兴起的环境也许是在相争，但让我们学习一步一步跟随你，到后来能够带到利和伯，带到别示巴的光景。愿圣灵掌管我们的一生，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